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的17到25节。哦，我们有那个外国的朋友，希望能够听得懂，我们的中文啊。We welcome you, even though maybe you don't understand what I'm talking, but we worship the same God.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17到25。Just quick one, our message, today's sermon message is in 1 Timothy chapter 5, 17 to 25. But just give you an idea, that would be our sermon message. 好，提摩太前书5章的17到25节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；又说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控告长老的臣子，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，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，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随着跟了去的，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我最近看了一个故事，它的是英文的版本的，它的名称叫做 Intentional Accidents。Intentional Accidents， 中文很难翻，就是我尽量翻，意思是说有意的事故，或者是计划中的意外事故。这个故事是说，有一个西部的牛仔呢，他去申请要买人寿保险，结果卖保险的那个叫做中介人，就中介呢，就问他说，你有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意外事故？那这个是底下是他们之间的对话，那牛仔说没有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故。那个中介就说，你是说你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在你身上，你从来没有受过伤？那个牛仔说，哦，当然，有一次我被一条响尾蛇咬了一口，又有一次呢，有一头狂怒的野马 Bronco 把我摔到地上呢，我的手被摔断。那中介就说，你不把这些都算作意外事故？那牛仔说，当然不会，因为这些事情，英文是说 they did it on purpose， 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有意的，是故意的，是有目的的。这个故事呢，英文叫做 the moral of the story， 就是故事的重点或者是寓意呢，就是说对我们的神而言呢，没有任何的意外，在神计划的一部分中呢，他故意的、有意的、有目的的让每一件事情发生。同样的，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的，是故意的，是有目的的，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。像我们刚刚诗歌那首的，虽然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，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仇敌围绕攻击我， 你可以把仇敌换成任何东西，以我们现在最受欢迎就 COVID-19 围绕攻击我，或者是经济的不好攻击我，或者是失业攻击我，或者是现在通货膨胀攻击我等等的，仇敌会围绕攻击我。可是关键我们要知道，这是神有目的的，是有计划的。那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？问题的关键是什么？问题的关键是说，我们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？我们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？这是问题的关键。然后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呢，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是接着我们前两次的信息，在保罗写给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中，他针对教会的管理有三组族群，一个是年长的寡妇，一个是年轻的寡妇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牧者。在教会的管理中呢，我们有三大的挑战哦。你要把教会掀翻的话，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建堂，很多教会一建堂呢之后呢，教会就一塌糊涂，牧师就走了。我们自己也发生过，在夏日的时候，建堂呢会造成教会很大的问题，所以很大的挑战。然后呢，政治，在这教会一讲政治的，民主党这边、共和党那边，教会分裂了；要打疫苗的这边，不打疫苗的那边又分裂了啊、哦，政治。然后呢，一个就是牧师，支持牧师的这边，不支持的牧师那边，不支持牧师就走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教会管理这三大挑战，那你我都知道。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讲到教会的牧者，所以在管理教会中，处理教会的牧者这个事情呢，是非常的敏感。那身为牧师呢，我都尽量不讲这个题目，可是经文到了这边，我又不能跳过不讲，是非常的敏感。所以说，我们弟兄姐妹呢，慢慢的、逐渐的教会成熟，参与教会的侍奉呢，所谓的教会的执事，就是教会的管理的同工呢，我们就是慢慢参与，就希望在这几方面保持一个平衡，就是态度上要尊重。对牧者呢，在态度上稍微要尊重，你对你别人都要尊重，对牧师也要尊重，即使你不见得很喜欢那个牧师，你也要尊重他。然后呢，要公平，在原则上要公平，你量给人是这面量法，要求是这样子呢，你对牧师要求也是这样子，公平。然后处分呢，如果教会要处理牧者的问题，一定要公开，没有私底下的，没有在那个 closed door 的，在门后面处理的。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原则。就根据这个呢，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呢，保罗就是教导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牧师，他到了一个教会呢，带领那个教会，迟早那个教会会有一些所谓的长老，或者是有另外的牧师，所以如何的来处理牧师上的问题。首先在金钱上呢，要支持牧者，在金钱上要支持牧者，在第五章的17到18节就这么说。从第五章的17节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，在教会中大概有这两类的所谓的长老或者是牧师。如果你去看美国教会的话，他们有很多类啊，有年轻人的牧师，有小孩子的牧师，有牧师专门负责音乐的，有牧师专门负责财务的，那有主任牧师负责讲道的，有负责教育的，就是负责主日学等等的，那个很大的教会就很多类。可是在这里呢，大致就是这两类的牧师，一个就是管理的长老或者是管理的牧师，他主要就负责监督管理教会的运作，运作， 那个建堂教堂有没有干净啊，员工啊这些等等的，教会的奉献啊，财务啊，这些管理的，这个重点就在善于管理。管理教会呢，管理这个观念呢，是保罗对牧师、长老、执事的一个要求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特别讲到了要管理自己的家，管理自己的儿女，然后你管理好自己的家，管理好自己的儿女呢，你却逐渐的来管理教会。因为自己的家还人数少，就是说背景不同，很类似。你要管理教会的话，来东边来的、西边来的、南边来、北边来的，教育程度又不一样，所以很困难。所以管理，另外一个是教导的长老或者是牧师，就很明显，就主要是教导，主要就是讲道。教导呢，这句话在原文是说在话里，意思是说教导或者是讲道呢，重点是要在神的话里，要根据神的话教导，要把神的话摸清楚才能够教导。那这个是这两类的牧师，所以保罗在这边说，针对这两类的牧师呢，不论是管理的或者是教导的呢，教会要信实的加倍的敬奉他们。加倍的敬奉呢，这一句话呢，造成很大的争议。你要了解圣经很多话呢，不是我们能够完全100%能够了解的。加倍的敬奉这句话就造成很大的争议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他绝对不是说给牧师是两倍的工资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如果是加倍是两倍的话呢，就很多地方就无法解释，就是说什么是一倍的，你怎么来定工资就是牧师的薪水的一倍是什么，你怎么来定，然后你要先定一倍才有两倍嘛，对不对，你怎么来定。然后第二呢，也不是说要比他去年的工资或者是前一个教会的工资加倍，也不是，也不是说要比隔壁的教会的牧师两倍把他挖角挖过来，也不是，也不是说这牧师开口要多少钱你给他两倍，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加倍的敬奉呢，不是讲到那个量的问题，就是数目的问题，而是讲到值的问题。所以加倍的奉的敬奉呢，也有人翻成慷慨的付出，你要慷慨的，可是你慷慨的不是一个，主要是强调值的问题，不是讲到量的问题。那根据这个加倍呢，这个原文这个字呢，事实上在新约圣经中就只出现了三节的经文，一节就在这个地方，另外两节都是负面的，就是说都是不好的，要加倍的惩罚他，加倍的惩罚他。所以说这个加倍呢，从这个圣经的话中呢，是中性的，也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，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上。如果违背神的，神会加倍的惩罚，如果你敬畏神的，神会加倍的祝福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敬奉呢，也有就是尊重的意思，也有价值的意思，尊重价值。因此呢，如果我们这样子了解加倍的敬奉，就是说第一倍呢是说你在教会中你要尊重他，是一倍的，然后你再加上呢，你在经济上支持他，就是两倍的。所以你又尊重他，你又在实质的经济上支持他，我认为这个就是加倍的敬奉的意思。在神的计划中呢，他在各地都有所谓的地方教会，就像我们教会，像我们美国教会，有大的有小的， 有宗的，不一样。可是神的牧者呢，必须由地方的教会来支持他的生活的需要，这个是永远都是神的心意，不是由政府来支持。所以欧洲很多国家教会变成是政府在 run 的，由政府支持也不是。那神一定会祝福那些对他的教会、对他的牧者忠心的基督徒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就讲一个铜币呢，都有两面，有正面有反面。所以在神的话语中呢，也有两面的教导。我们刚刚强调的是对教会的教导是如此，要加倍的敬奉牧者。那另外一面呢，就对牧者的教导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鉴察牧者个人的他的动机。首先，牧者绝对不能因为是赚钱讨生活的目的呢来做牧师。因为保罗不断的教导牧者说，你不可增进，你不可贪财。所以牧者的要求是说，他做牧师绝对不是做一件工作为了讨生活。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，他绝对不可能以为工资的，就是因为薪水的缘故呢，与教会来谈判，来讨价还价，这个也不是。当初郭牧师就提醒我，到教会的时候呢，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，教会出，能够出多少，我们就接受多少，没有讨价还价的。然后这个牧者绝对不能说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是 revolving door， 有没有？就是说这边工作去做做镀个金，然后再跳到这公司做做再镀个金，这样换来换去。牧者绝对不行这样子，他绝对不能寻找人数多的教会、工资高的教会，绝对不行。然后呢，牧者呢绝对不能在信息中常常提到说，啊，我们电费出了问题，我们水钱付不出，家里的米好像油又少了一点。绝对不能在教会中借着讲到影射这些的问题，绝对不行，就让弟兄姐妹有愧疚感。那牧者不能整天就是说穿得破破烂烂到教会，就说看你们这个教会啊，薪水不够啊，牧师的衣服都要补丁补来补去，也绝对不行。神对他的牧者有更高的期盼，同样神对他的教会也是有期盼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虽然以前在沙尔做过教会的所谓的执事，在没有多少年的期间，我遇到了好几个各式各样的牧师，所以他们的成功对我帮助，他们的失败对我来也是警惕。我们常有碰到就是因为建堂搞得关系很糟的牧师，亲身经历。有的牧师呢，在讲台呢，动不动就讲钱的问题，也造成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这一些呢，就是因为没有根据神的教导。那保罗在这里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，他认为说，你们教会必须在金钱上支持牧者的教导。首先，他引用的是旧约的所谓的在生命记中说的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，这是描述一个牛在这个场地上在践踏那个骨子的时候呢，你不能把那个牛的嘴巴封住，不能就不准它一面踩骨子一面吃点骨子，你不能这个样子。对牛都是这个样子，何况对人。所以保罗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，我在 Bulletin 就是说程序单上有稍微提到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一到十二节，他有非常详细的教导。他引用的就是主要关键，就是说当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保罗说，难道神所挂念的只是那个牛吗？神说 就保罗说神不完全是为我们这些人说的吗？保罗说分明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应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所以保罗详细的教导是说，工人在场上工作的时候，你不能把他的嘴封住。所以接着保罗又引用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使他有应得的工价。啊，同样的呢，这一句话呢也在有旧约，圣经旧约的背景。旧约的背景告诉我们，你雇人来打工的时候呢，你不能把他的工资在家里留过夜，因为当时没有银行，没有存款这个观念。工人来你家打工，你当天的薪水给他，他可以去买东西回家，就是养孩子。可你把他薪水当天的扣下来的话，他当天晚上晚餐就没有着落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要把当天的工价给他。这个的旧约的这个农业社会的这教导呢，就逐渐的也延续到了新约。新约的时候呢，这句话呢，事实上耶稣说过两次，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讲过。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七节，耶稣是说，你们去传道，到了哪一家呢，你们就住在那个家里，那个人接待你就住在他家里，他们给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就接受。耶稣说什么？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可是耶稣警告说，你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去，不要说哦，我今天到了 Winston Salem 被这个家庭接待，因为可能这个家庭很热心，首先接待了我，结果可是这家庭可能经济状况不是这么好，所以呢吃的比较普普通通，结果在这个城市住久了，就发现哇，那个弟兄姐妹可能家庭更大更好，那我就隔天就搬到他家去住。不行，这种牧师我在瞎了也碰到过，就也碰到过。可是耶稣说不可以从这家搬到那家，就好像你不能从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一样，这个心态。可是工人得工价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从教会的角度。牧者呢就不能到处就 shopping， 不能到处就是说找来找去。然后这工价呢，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，就是工人得工价这个字。这个字呢在耶稣常常说什么呢，是叫做赏赐。赏赐是同一个字，工价就是说 wage 跟 reward 是同一个字，也是工价也是赏赐。所以从我们这一点呢，在金钱上支持牧者这件事情上呢，我们从世俗，就从世俗的眼光，有人，我们常常，当我做牧师的时候呢，我母亲都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，我的兄弟姐妹都不是信主的，用世俗眼光看，说你，意思说你换了一个工作，人家换工作呢，都是以钱为主，对不对？工资为主嘛，以薪水为主。那他们有世俗的眼光说，你的工资是什么？你薪水是什么？讲工资薪水。世俗的角度呢，看在金钱上支持牧师，那个钱还是钱，他认为是什么？是工资，你的薪水。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呢，是工价，价值的价，工价。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，是赏赐。同样是钱，同样是不管是美金人民币什么东西，世俗的认为你只是打工就是工资， 可是教会呢，因为你工人得工价，你的价值，可是从神的角度是神给那个牧者的赏赐。我们要完全了解这个观念。同样是钱，世界上的人认为牧师只是个打工的人，可是教会应该认为他是得了他应该得的价值，神呢是给他赏赐。那这是第一个角度来看。那接着我们很快看呢，从纪律上呢要处分牧者，因为你要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的，牧师都会犯错，从纪律上来处分牧者。可是有几个原则，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圣经中讲到的处分呢，是为了要恢复那个关系，而不是为了要报复。我们可以把这个今天的经文是主要是针对牧者的犯的错误，怎么来处分牧者。那我们可以用在别的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太太犯了错，丈夫犯了错，怎么来处分他，或者是教训他，责备他，你要看你要怎么解释。那有一个原则，圣经中讲到的处分呢，永远是为了恢复那个关系，而不是为了报复。你如果抱着报复的话呢，那你那个处分就有问题。然后呢，处分是为了医治，而不是为了把他再打伤。因为一个牧者犯了错，他可能受了伤害，软弱，他犯了错。可是你越把他打伤的话，他犯的错就越糟。可是你要借着处分呢来医治他。然后呢，处分呢为了救赎，而不是为了驱逐。你要把他救赎回来，而不是把他赶走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。我们曾经，我先讲到这边，就是要有保罗这边说要有几个原则，就是对于处分牧者，首先要有见证人，牧师什么地方做错了啊？牧师挪用公款啊？牧师霸凌弟兄姐妹，占弟兄姐妹的便宜，要有见证人，不能说哦，听说是这样子，你要找到见证人。即使你在法庭上都要有见证人，何况你要尊重牧者，一定要有见证人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你控告长老或者是牧者的臣子呢、状子呢，你不有没有两三个见证人，收都不收，看都不看，因为你一看呢，你还会就胡思乱想，看都不看。你有没有两三个见证人？你要有两三个见证人，这个是圣经一致的教导。要有见证人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加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正好是做教会的执事，结果有一个姐妹呢，非常热心的姐妹，信主之后对我们非常好，非常热心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个牧师是从远地来，身体不好，他的太太无法跟他一起来，所以他到教会呢，一讲到就是说，牧师是你们的责任，我的吃喝都是你们的责任，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你们必须中午到教会煮饭给我吃，因为我太太不在。所以呢，姐妹就开始编排周间都是去教会煮饭给她吃。就有一个姐妹特别热心。哇，热心到一地步，真的是天天去煮饭给他吃。结果呢，越煮呢就越生气，一点感激都没有，还挑这个挑那个哈，没有感激，就越来越生气，生气到一地步就把我跟另外一个执事就是约去吃个午饭，就开始一直抱怨抱怨抱怨抱怨。他说：“你们要 do something， 你们要做点事情，把他赶走。”类似这个意思哈。处分这个牧师，哇，很痛苦。其实我们跟他讲说，这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这样子，你要量力而为。结果他听得更生气，对我们也生气。你们这些家伙哈，是真的是为父牧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哈，都是一窝的人。 为虎作伥等等等等等等，就搞得我们关系也不好。所以呢，你就知道处理牧者的事情是非常的困难，要有两三个见证人。然后呢，你要当面的责备他。这边讲犯罪的要当面责备他。你责牧者，如果你经过两三个见证人，确实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你要在公开的场合责备他。这样子的话，别人看到就说：“哇，连牧者都会犯错。”那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也会犯错，我们会更糟糕。然后呢，要完全的公平，要公正，不能偏心。所以我们就处理的不当了，人家认为我们偏心，都是偏向牧者。结果数年之后呢，后来那个牧者走了之后，因为其他原因走了之后，又来了另外一个牧者呢，结果呢也是出现类似不同的问题，就不同的，就有人抱怨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啊，真的是不晓得什么，我变成了我是执事长，那这首当其冲又要处理这个牧师的问题，首当其冲呢，哎呀，这大家这个来抱怨，那个来抱怨，结果我们就开一个会，我们就组织一个 committee， 就怎么来处理牧师的这个一个团体。结果我们还请第三者外面的人来做协调人，哇！结果办的是有声有色，文件叠了一大堆。晚上他去开会，开完会要跟牧师这样来来去去，哇！我那个时候大概是灵命是最低的时候，处理牧师的问题是我灵命最低的时候。那个时候非常的心中的怒气无法发泄。因为你在这个平衡之中，你实在没有办法抓到那个平衡点，所以后来哇，教会又投票，要牧师留下来不留下来，搞得教会几乎牧师留下来，有一些人会走；牧师走了，也有些人会走。不管怎么样，都会有人要走，就是这个情况。所以呢，那时候用的非常的难过，所以教会处理牧者的事情呢，要谨慎小心，最好是跟那个牧师就当面私底下讲，就平心，就是很和谐的讲这个彼此之间的不同的地方，牧师有不能够符合教会的那个当时的状况，或者他个人上品格上有缺陷的，就要这样子讲。然后呢，为了教会的缘故，那牧者就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所以呢，事实上你若知道瞎了有好几个教会的延伸，都是从我们原来那个教会延伸的。那延伸的原因呢，我们不是去直堂，是分裂的，可是都是因为牧者的关系。所以教会多少教会就是发生过多少事情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对教牧者处理上要非常小心谨慎。那这个事也是我在这些年来所经历的。那细节很详细的就不说，你们可以想象得到。然后最近呢，有一个最大的丑闻呢，有几个丑闻。一个就是 Liberty University 那个校长的丑闻，搞得，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，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牧者，丑闻用的整个学校的名誉呢受到侮辱。原本那个你讲到 Liberty University 呢，人家都会哦觉得是不错。前阵子我们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提到 Liberty， 他就说这什么烂学校，就是因为那个校长的关系，品格的问题。然后我跟你们讲过，有一个叫做 Ravi 的 Zachariah 的他的事工，以前我非常喜欢听他的信息，有深度的信息。可是呢，他多年来呢，对性方面骚扰了很多的比较劣势的女人，然后他的组织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是马马虎虎的偏心就带过呢。就现在搞得爆炸了呢， 整个的事工，他做了几十年的事工呢，毁于一旦，毁于一旦，整个事工就结束了。所以牧者呢，必须要有教会的同工在管理上呢，要彼此的要互相要负责，不要等到爆发不可收拾的时候，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常常跟你们我说，刚刚说了，牧者的事情会导致教会出现一个不稳定的状况。那最后呢，他就讲到那如何在拣选上呢来安立牧者。所以保罗警告提摩太说，你呢在给人按手的时候，这里讲按手是讲就是按立牧师的时候，你给人家走按牧的时候呢，你要小心，你不可急促，因为你按错一个牧者呢，你在他的罪上呢就与他有份，要小心，要谨慎。所以呢，他说我们要一定要追求一个前后有审查的一个过程，小小心心的，不要急急促促的办这件事情，因为呢，有一些事情你不能回转的，你不能说啊，这不算了，不算了。我自己曾经在我说过，在那个处理牧者的事情上呢，软弱的时候呢，我曾经就想说，哎，这个牧师怎么这么糟糕？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，应该呢把他的案例的证书给他取消，你不可以取消这种东西的哈，就好像你说医生还可以，医生出了问题，把他的执照吊销还有可能。那你如果是去学校读书，读工程的，你有毕业证书，那你用了一塌糊涂，会不会把你毕业证书取消？也不会，你还是拿着你的毕业证书到处去骗人或什么之类的。所以按牧这个事情呢，要小心谨慎，不能扭转的，不能从头再来的。保罗特别说，你不要在他的罪上跟他有份。那在这个教导中，保罗忽然又讲了一句话，说你胃口不好啊，屡次患病，就不要照常喝水，要稍微用点酒。那保罗这句话从来不是鼓励人家去喝酒哦，有些要喝酒的人就看了这句话说啊，保罗说喝酒不错哦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要了解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当时的水没有我们这么干净，没有什么过滤器在加热，没有这些，所以那个时候饮用水呢很不干净，所以有些人常常饮用那个不是很好的水呢，胃口会出了问题，所以呢就不妨用点酒。你要了解保罗不是个医生，可是呢在他的旁边有一个医生叫做路加跟着他，很可能这个是因为保罗体谅提摩太年轻的牧师压力大，然后生活情况胃口不好，那时候医疗也没那么先进，也没有可以去做胃镜肠镜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呢就鼓励他稍微用点酒。那这句话主要也可能是解释前面那句话，就是说你要保守自己清洁，就是说你的清洁不只是你的良心要清洁，你的身体也要清洁。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，你借着酒呢能够让你稍微清洁，这个是对一个牧者。那最后一句话他是说什么，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台前，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，这样看来呢，善行也有明显的，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这句话也是常常带来困扰，为什么在这里忽然讲这句话？意思如果按照前面讲，如果我们在按手礼上要小心谨慎的话，也是给保，就是说给一个 提摩太一个提醒，就是说你在挑选牧者的时候，有些事情是很明显的，因为这个牧师有这样子的优点，有这样子的缺点，有些是很明显的，就好像在审判台前被人家看得清清楚楚。可是有一些人他的罪呢是不明显的，是看不到的。意思是说，我们选牧者的时候，案例牧者的时候呢，我们想尽办法要天衣无缝，调查的清清楚楚。可是你再怎么调查呢，有一些是你调查不到的，除非你要花这么多的精神去把他的历史背景都调查出来。有些是明显的，有一些是后来才发生的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们针对一个牧者呢，这个跟聘牧也一点点关系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介绍信，介绍信这个是也是很敏感的问题。结果呢，我们那个时候，我那时候也正巧是聘牧委员会的啊，就聘请牧师的，所以呢，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挣扎，你要查得多清楚哦，这个底细要查得多清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找他的前一个教会的一个介绍信，结果介绍信写的是很不清不楚的这样子哦。就几年之后呢，我们不能讲他的罪，就是他的缺点就浮现出来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有点点不太高兴，就说你们怎么不先跟我们说这个他这种问题。结果他们说什么，我们给你们的那个介绍信啊，你要英文叫 read between the line 啊，那个 fine print 你们没有 read 的清楚。我说我们这么辛苦还要那个要猜你写的中间是什么意思，这个中文很难翻哦， read between the line。 那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这个意思什么意思，结果造成那个。所以这句话也要提醒我们，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尤其在案例牧者的时候呢，有些他的缺点或者我们讲他的罪很明显的，可有一些是后来你才会发现的啊，无论如何都已经造成了事实。那同样的，保罗说呢，有一些他的善行也一样有明显的，可是那些不明显的呢，迟早都会引露，都会浮出水面来，也不能隐藏。可是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们就要来包容，我们就来包容，我们就必须，他必须要最大到一个地步，必须要被处分的。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两个美国人的例子，必须要公开认为他有性骚扰的罪的，这个你要公开，你不能掩饰。然后至于其他的不是这么大的罪呢，我们就要能够包容的，就要包容，能够彼此之间能够来谈一谈。那这一个呢，是对教会中管理牧者上我们要注意的。首先就是我们在金钱上我们要支持我们的牧者，在纪律上要处分，在拣选上我们如何的来案例我们的牧者。在这三方面中，你要晓得，首先他的次序是有颠倒。首先一个牧者来到这边，那有一些像我的情况是我在这个教会被案例的，那有一些的牧师是在别的教会案例然后来到这个教会，所以我们就不讲案例，就讲你要选这个，或者是你要呼召这个牧师来到这个教会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就要小心谨慎。那一旦呢有疏忽的地方，我们就要让它过去，除非是很大的罪，奸淫的罪、偷盗的罪等等的罪，很明显的罪。可是他的 缺点，也许讲到讲的不是那么好，也许对人的打招呼没有那么殷勤，这些比较不是那么严肃的呢，你就必须能够让它过去。因为呢，即使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，明显的我们要知道，然后我们千万千万不能跳过了，就是说所谓的纪律上的处分呢，我们用金钱上来约束他，金钱上来约束他，就是说我就不奉献，你就牧师你就看着办，好，你就看着办，就必须这样子，等到教会没有奉献呢，你不走也得走，就变成这个情况。那这个绝对不是。老实说，我们曾经在我们生命中也发生过这样子的错误，也发生错误。可是我们就是从这个错误中，神也谴责我们，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用世界的方法来 take 那个，就是 take hostage， 就好像来绑架那个牧者。你看看，不给你工资你就得走了，绝对不行。你就是很清楚的两边谈好，实在是不适合，就和平的就离开，因为神很可能有别的更适合的牧师到这个教会，这个牧师可能会去到更适合他的教会去，这个都我们都不知道，有一些是明显的，有一些是不明显的。所以在教会的管理中，对牧者呢是非常敏锐的问题。那神的话呢，往往都为你我有一些适当的答案，解决的方法。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的话呢，是最有功效的。神的话一定行得通，只要我们人愿意按着神的话去做。好，我们就信息就到这边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，我们结束今天的敬拜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清楚明白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，即使牧者也是如此，我们都有缺欠，都有不完善的地方。可是神，你把我们呼召在一起，我们就在你的爱中，我们彼此的包容，我们彼此的来鼓励，我们有的时候彼此要指责对方的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就用爱心说那真理的话。那我们先因为我们爱了他对方，我们就用真理的话来提出挑战。主，让我们的所有的之间的这个争论呢，我们都是要带到恢复之间的关系为主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分裂的世界，国家是分裂的，百姓之间也是分裂的。求神不要把这个分裂的灵进入你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的。虽然我们不完美，可是神你是完美的神。虽然我们没有能力，可是神你是大有能力的神。虽然我们心中缺少爱，可是神你是爱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求神你接着今天的话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主你面前，我们彼此来劝慰，彼此来鼓励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共同的主耶稣基督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。我们一起起立，三一颂在Doxology 是在程序单的最后。
赞美真神万福之根，世上万民赞美主。